大家好，今日系9月11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边请听报道。
沙地最高层连夜向川普求救，不过就食咗闭门羹。红海呢个咽喉位而家岌岌可危，油价亦面临失控边缘。偏偏喺呢个时候，北京又被爆出一宗破天荒嘅国防泄密案，共军嘅导弹参数竟然被自己人存咗入美国公司嘅伺服器。先睇中东，全球油价可能就快失控，因为沙地阿拉伯两山最重要嘅大门正逐步被暴力关上。胡塞武装沿住红海海岸发动闪电攻势至今。最新开源情报账号发布嘅卫星图片显示，沙地至关重要嘅东西向原油管道疑似遭胡塞武装攻击，现场冒起滚滚浓烟。呢条管道原本每日可以输送500万桶原油，系沙地经济嘅重要命脉。不过呢个仲唔系最致命，最致命嘅其实喺海上。X 账号维谢格拉德24啱啱报道。胡塞武装已经控制咗也门海岸线上的战略要地穆拉德堡。穆拉德堡位于曼德海峡最窄的位置，阔度只有25公里。如果胡塞武装在这里站稳阵脚，就意味着任何船只想通过曼德海峡都可能要先过他们这一关。如果胡塞再扩大封锁范围，全球货轮就可能被迫再次绕到非洲好望角了。东面的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已经没办法正常通航，现在连西面的红海大门都可能被锁死。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地阿拉伯等于面临两面受阻。沙地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一日之内两次急电川普求救，不过川普两次都拒绝，原因亦很简单。如果美国直接落场，就有可能再次深陷中东这个泥潭。不过 CNN 透露，美军已经增派大约200名军事顾问进入沙地，主要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不过不会直接参与空袭。你可能绝对估不到，搞乱中东的胡塞武装手上那些远程武器背后竟然都有美国直谷的影子。美国顶尖 AI 公司 Anthropic 刚刚发布一份报告，入面有两个非常震撼的发现。第一个就发生在也门，报告发现在胡塞武装的大本营也门北部，竟然有人偷偷将美国最强 AI 之一的 Claude 当成免费的军工研发员。有人利用 AI 协助编写导弹制度和飞控软件，包括用于手机级飞控的制度火箭，以及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多级弹道导弹。换句话说，伊朗阵营竟然可以免费利用美国顶尖 AI 技术。第二个震撼发现就发生在北京。安特罗匹克的报告点名阿里、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一批中国当红 AI 企业，指控他们透过无形蒸馏的方式利用 Claude 协助开发国产 AI。 简单来说，就好像一个不懂读书的学生开了几千个假账号，疯狂向 Claude 这个老师套料，再将老师讲的东西包装成自己的答案。不过抄功课本身还不算最致命，最致命的是月之暗面和深度求索据报还用了更加极端的做法，用户以为自己是向国产 AI 提问，不过其实问题暗中被转交给 Claude， 再将 Claude 的答案转返给国产 AI， 冒充成自己的产品。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极度离谱的情况，有中共国防单位将长达200多页的反鱼雷火控系统技术规格书直接交给中国 AI 处理。另外还有共军将几百个军事基地的监控画面传给中国 AI， 用来识别间谍。最终这些高度机密的军方文件、监控画面，甚至军方用户的聊天记录，全部原封不动地被转送到美国公司的伺服器。用网民的讲法，就好像你去抄人家份试卷，点知竟然将自己家的银行密码和屋契资料全部写了在份试卷背面，再交返俾对方。对北京来讲，这个就等于国防大门直接打开。 而家份報告公開咗，全球都知道中共核心武器研發竟然用緊美國 AI， 而美國方面甚至有機會喺後台掌握相關數據。網民亦忍唔住笑話：美國 AI 竟然掌握住共軍核心武器機密，如果習近平知道呢件事，恐怕真係要追究到底啦。觀眾朋友，你點睇呢？面對中國軍方出現呢一種級別嘅泄密，習近平會點處理呢？如果你認為習近平為咗保住面子，會將呢件事壓落嚟，秘密處分幾間 AI 公司，然後草草了事嘅，請留言一。如果你認為習近平會徹底震怒，展開一次史無前例嘅大清洗，請留言二。我哋繼續講落去。而以上兩件事全部發生喺川集會前夕，距離9月24日習近平訪美只剩翻13日。北京原本打算中東每亂多一日，油價每升多1元。習近平面對川普談判嘅時候，手上嘅籌碼就多一份啦。不過而家呢份 AI 報告就好似直接抽走咗中共一張底牌，你嘅軍功底細，美國全部都知道啦。咁樣一嚟，川集會呢一盤棋究竟會點樣走呢？中共又想用啲乜嘢換取自己想要嘅嘢呢？台大名誉教授明居正就判断，习近平要的是台湾。中共现在正营造一套叙事，台湾如果想要和平，就必须跟中共谈判，否则就等于选择战争。北京亦希望借住这一套讲法影响台湾11月选举，同时游说川普向台湾施压，要求台湾同北京谈判。明居正認為，只要兩岸開始和談，就會成為習近平爭取連任的最大籌碼。更加巧合的是，中共國師金燦榮在7日突然透過新浪視頻發出公開恐嚇，聲稱2027年就要開打，一是就封鎖台灣，切斷糧食供應，一是就直接動武。金燦榮這番話恐怕亦是為川集會鋪路，一硬一軟，正正就是北京慣用的統戰劇本。至於台海局勢，大西洋月刊最近的報導就提到兩件令人擔心的事。第一件事是，習近平平時很少表現得那麼開心，不過今年4月，當他宴請鄭麗文率領代表團的時候，習近平就異常興奮，甚至笑到見牙不見眼，那種友好程度甚至令人覺得不太像平時的習近平。而鄭麗文當時就表示，一切都有可能，台灣和中國就是一家人。第二件事是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何里海和堪西恩在2024年訪問台灣的時候，曾經發生一場差點演變成肢體衝突的會面。當時一班台灣退役軍官邀請這兩位美國人在高雄吃雪糕，還跟他們說不要再為戰爭做準備。他們甚至說台灣沒有決心亦沒有能力，美國更加不會介入援助。何里海和堪西恩聽完之後非常憤怒，因為何里海的兒子當時正在太平洋的美軍潛艇上服役，隨時都有可能被派去跟中共作戰。何里海當時甚至很生氣地問，這個到底是搞什麼鬼啊？我的兒子條命都豁出去了，要保護你們啊。台灣的安全取決於很多不同因素，而台灣內部怎樣作出選擇同樣非常重要。說回我們開頭講的話題，最直接的是，有車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擔心油價再升，趁著這個週末快點去將油缸入滿先吧。
中秋送禮最怕就是心意到了，但對方用不著，最後塞在角落頭吸塵。今年不如就送款日日都啱使嘅三高代謝寶，天然草本，台灣研發生產，有國際食品安全認證，溫和調理代謝又唔傷身體，好多客人都買嚟送俾長輩朋友，甚至自己食。每日一啖嘅天然保養，代謝好咗，身體自然 fit 咗。而家正推出超筍嘅優惠，16樽裝85折，30樽裝8折，送禮唔使貴。最紧要啱使，健康520，等你嘅祝福日日喺佢哋嘅身边。
哋继续关注一下有一单非常有意思的消息。我哋睇到美国大型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喺寻日10号发表咗一份超级重磅嘅威胁报告。呢份报告入面揭露咗中共嘅大科技公司，包括阿里巴巴、月之暗面、DeepSeek， 仲有啲咩字谱？小米、商汤、Minimax 嘅内嘅七间中国 AI 实验室都涉嫌透过欺诈账户、代理服务等等嘅方式，大规模咁获取呢间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嘅工具 Claude 嘅能力，嚟训练佢哋自己嘅模型。即系之前成日提到嘅蒸馏手段，呢种做法咧确实引起咗业界好大嘅关注。咁样我哋睇到呢份报告亦都迅速喺网上引爆热议，令更多人又惊讶又觉得搞笑嘅发现系乜嘢呢？ Anthropic 表示，呢个中国人工智能公司会将部分中国客户提交俾佢哋嘅请求，静静咁转发俾 Claude， 然后 Claude 会将回答显示俾用户，然后呢啲用户呢就认为自己系用緊中国人工智能㗎，但实际上佢哋收到嘅系美国人工智能俾出嘅回答。佢就產生咗一個非常敏感嘅後果，就係、是、有啲中國用戶可能以為自己嘅資料只係交咗俾中國模型，但實際上呢啲內容全部被轉發咗去美國公司嘅 Claude 度。而呢啲客户入面呢，就包括中共國安、中共警察上傳嘅一啲敏感分析數據，竟然全部都去咗美國人手上嘅，非常有意思。所以呢，今日呢個消息真係引爆熱議。我哋睇到呢间公司 Anthropic 表示，佢哋发现有中共公安同埋一啲国安相关人员直接使用 Claude， 唔似其他用户咧，仲要透过一啲中国人工智能，即系嗰种转运嘅形式，唔系佢系直接使用美国呢个软体。例如咧，有一名疑似系同中共军方关联、有密切关联嘅用户，佢上传咗关于成都几百个监控镜头嘅数据，当中包括咗解放军嘅军事设施。甚至咧，仲好似中国电科研究所呢类机构嘅呢啲敏感数据分析，去分析乜嘢？分析某啲人嘅行为系咪异常？而且咧，报告入面提到咧，仲发现咧有一个同中共某市级公安、国安系统有关联嘅账户群咧，用美国嘅 Claude 做所谓嘅维稳、舆情监控同海外意见人士分析咧，入面包括建立舆情监控流程。查询政府监控数据库，自动生成每日情报报告等等，全部都是用这个美国软体。另外还有一名中国大型国企的工程师，他们使用中国这个叫 Kimi， 在开发内部系统时直接输入了国企内部的代码，但是最终全部被转发了去美国的 Claude。我哋睇到呢个 Anthropic 就讲到，佢话喺其中一个十日嘅时间段入面，月之暗面呢、这个系另一个中国大型嘅 AI 公司，佢就透过多达5380个欺诈账户，将接近300,000条用户请求直接转发俾 Anthropic。而呢一个从五月份到七月份，呢、这个 Anthropic 佢系收到咗关于月之暗面嘅呢种互动总数超过咗惊人嘅2300,000次。咁所以咧，唔淨係前面呢個幾間，仲有 DeepSeek 呢邊都係一樣，出現咗同樣類似嘅問題。有一名中國科技企業嘅員工，竟然將佢旗艦 AI 項目入面所有完整嘅技術規格、組織架構，仲有戰略目標，全部都交曬俾 DeepSeek 去分析。結果咧，呢啲內容又同樣轉發咗，靜靜咁轉發咗俾 Claude。仲有一啲其他工程師幫中國一座城市喺公安局開發一宗案件管理系統。结果咧，佢用真实嘅身份证号码嚟对比人员嘅行动轨迹，相关嘅请求都同样送咗去 Claude 度。咁嗰个甚至咧，仲有一名系处理外国其他国家，亦都喺度用紧呢个美国嘅呢个 AI 软体啦。有一名处理俄罗斯国防部相关数据嘅 IT 人员，因为 DeepSeek 嘅转发而将俄罗斯政府嘅数据库，然后仍然有效嘅登入凭证等等，都发送咗出去。另外咧，也门都有一个组织曾经试过利用 Claude 嘅聊天机械人去研发制造火箭同埋导弹，当中包括咗导引同导航软体，佢哋甚至都系想利用呢个嚟开发，呢啲行为真系令人好担心。然后呢个团体咧，佢开发咗一款宣称射程可以超过2000公里嘅导弹，并且进行咗一次实验测试，结果佢测试之后失败咗，所以咧佢就几个钟头又跑翻嚟，就系、是、测试之后。问有关人员呢，就再次使用美国的这个 Claude， 试图要找出测试失败的原因。 所以综合以上种种情况呢，这份报告呢内容非常之多的，我们没办法全面的一一将这个案例举出来。但是呢，我们见到所有这些情况出现之后， Anthropic 呢在他的报告里面强调，发现了所有这些非法活动之后，现在已经即刻封锁了所有相关账户，增加身份验证，改善检测分类器等等，并且改变了 Claude 这种推理资讯的保护机制。换句话，这份报告实际上都是告诉所有对手和外国人听，你们这些方法我们已经识别到，而且漏洞已经开始在这里补翻。那么不单只是技术上呢，我们见到呢，其实中共对这个 Anthropic 的利用呢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因为这个报告里面呢还发现中共正令 AI 进入武器研发的流程。有中国的这个客户就是利用美国这个 Code 编写一个叫做反鱼雷武器的火控系统规格，而且呢还制造了一份超过200页的中文技术方案，希望能够推动这个项目进入到中共的军方企业的技术认证，还有实际的测试阶段。另外还有中国相关人员利用这个 Claude 搜集定向能武器，即是好像雷射、微波等等先进武器系统，还有供应链的公开情报等等。那我们看到呢，中共呢大家都知道他长期宣传强调所谓的数据安全，我们要自主可控，结果呢现在却面临着最尴尬的境地。有一部分中国的这些企业，他们一边企图复制美国最先进模型的 AI 能力，但是另一边呢却将自己用户的、国企的、公安的，甚至是军方的相关最敏感的资料全部直接送到了美国公司的系统里面呢，真的很令人担忧。大家可以看到几咁的这种可笑啊。所以外界认为呢，现在这件事情被 Anthropic 公开地传出之后，恐怕会被不少中国的 AI 研发的部门还有相关的一些人员面临着非常大的追责的压力。所以这份报告带来的冲击波呢，预计还会在美国和中国内部继续发酵。所以我看到今天呢，网友就评论说这个报告发出来之后，感觉有些人要倒霉了。有些中共公安警察前面提到了直接在这里使用美国的 Claude， 另外的一些用它来分析什么意见人士的 po 文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国安在这里利用 AI 搞武器研发，结果呢都被上传给了美国的 Claude， 习近平要知道之后肯定会激死啊。
70几岁的习近平还在发梦想长生不老，刚刚过40岁的金正恩就已经准备将北韩大权交给年仅13岁的女儿。南韩情报机构昨日证实，金主爱已经完成程序，实质上获钦点做第四代接班人。金主爱下面还有一个兄弟姊妹，但性别还未查明。而南韩纽斯频通讯社的内线消息就更加直接，说金正恩和李雪主一共有3个小朋友，全部都是女儿。外界传了10几年说金正恩有一个神秘长子，关键证据就是当年北韩突然入口一大批非常高级的男童婴幼儿用品。但现在看回那批嘢，一是在北韩官方刻意放出来的烟幕，一是就是送给金宇正或者袁崇越等权贵的贺礼。南韩情报院今次就肯定地说，就算这个长子真是存在，他亦已经失去接班资格。这个讲法打破了外界认知，北韩这个最重男轻女的极权世袭王朝，居然准备将最高权力交给一个10几岁的女仔。由2022年金主爱第一次亮相开始，金正恩就带着他去核武库去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北韩的官媒对他的称呼由心爱的孩子一路三级跳升级到响度。在北韩，这个是最高领袖专用的词汇。南韩兴南大学北韩问题专家林月哲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说，北韩揀接班人能力比年龄和性别更加重要。不过在北韩，能力两个字怎样定义呢？恐怕是哪个落手最狠，哪个最能够延续金家的极权统治，哪个就可以接班。而这件事亦意味着朝鲜半岛战局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要为10几岁的金主爱扫清掌权障碍，金正恩可能会在国内展开高压大清洗，将所有可能反对长女登基的老臣连根拔起，施射导弹不是为了吓美国，而是给平壤高官看。另一方面， 金正恩亦可能喺外交上放软姿态，试图同美国达成某种默契，换取金主外相位所需要嘅稳定环境。呢、这个就系极权体制嘅两面手法。睇住平壤而家上演紧嘅交班大戏，最焦虑嘅恐怕仲系北京。外界仲记得金主外首次喺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就系去年九月陪住金正恩去北京睇阅兵，亦正正喺阅兵当日，央视唔记得熄咪，令习近平、普京同金正恩一段讲到可以活到150岁嘅私下对话传遍全球。习近平显然打算无限期连任落去，但面对金正恩呢种毫无顾忌将权力传俾女儿嘅做法，佢心入边到底想紧乜？外界普遍认为，随住年纪老化同政权危机加剧，习近平喺21大之后可能会将党天下偷龙转凤，仿效金正恩，将权力过渡到习家族成员手上，蜕变成家天下。各位观众，你哋认为明年嘅中共21大，习近平会唔会被迫安排接班人呢？
我哋嚟睇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目前的也门战局呢又传出了一个更加危险的变化。那个根据路透社最新今日引述四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证实，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由曼德海峡最重要的中央部分佩里姆岛撤走了，而胡塞武装部队已经抵达这个战略岛屿，并且将它占领。同时呢，海峡也门大陆那边的祖巴部亦都已经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手入面。这个镇仔是紧邻住曼德海峡的位置，非常之重要。同时海峡入面还有一个叫比林岛的地方，隔海相望，是掌握曼德海峡的一个关键要塞。再加上胡塞武装在昨日和前几日已经拿低了穆哈和哈尼什群岛，等于现在控制曼德海峡最关键的几个地理支点，现在都已经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手入面。咁我今日见到胡塞武装喺发表咗喺曼德海峡沿岸视察短片，然后仲另一段短片系胡塞武装攞枪喺摩卡同曼德海峡沿岸嗌口号嘅短片。咁个寻日10号啦，我哋已经报道咗胡塞武装亦都占领咗呢个最重要红海战略要地摩卡。那个胡塞武装表示咧，佢哋证实今日11号沙地嗰边亦都正喺度加大对佢哋嘅空袭力度。沙地空军在短短时间内进行了大约40次空袭，当中包括对摩卡机场发动了至少2次空袭，还有穆哈港亦都被多轮沙地空袭。除此之外，也门政府军亦都宣布表态，跟住落嚟会调整他们的武器和战斗机，试图要重新夺回这几处啱啱不见了的红海沿岸战略地区。掉就容易，要攞返返嚟容易咩？嗰个我哋就唔知啦，要睇下嚟緊呢个局势走向。同时昨日已经报道咗最新嘅卫星影像显示，沙地横跨东西方向嘅输油管道亦都喺被胡塞武装接连袭击之后起火。而呢条输油管道呢係唯一一条沙地可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经红海出口嘅最重要陆上通道之一，结果而家都被袭击。咁个另外呢，包括也门嘅政府军仲有伊朗嘅地区嘅消息人士等等，话俾路透社听，胡塞武装呢个礼拜呢係沿住呢条海岸线嘅推行，得到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直接指导。那个美国官员喺寻日亦都已经表示，佢哋认为而家有几百名伊斯兰革命卫队嘅军官目前正喺也门境内同胡塞武装合作，直接協助他们，帮他们讨论怎样封锁曼德海峡。所以现在可以说曼德海峡真是告急了。那个根据 Axios 在今日最新11号的披露的消息显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傅朴将军已经在昨日10号亲自赶赴沙地，参加有关也门目前局势的紧急協调会议。另外，目前有近200名美军顾问身处沙地境内，为沙地军队军事行动提供情报，还有目标资讯。那个美国方面会为他们提供地理空间的目标定位支持，还有一套可以令这个指挥官实时监控战况的这样一套系统，但是呢就没有直接参与空袭或者其他空中加油行动了。今天我们来到最新的报道显示，有2名美国官员披露 沙特王储本萨勒曼在昨日10号一日之内两次打电话给川普总统，请求美军可以立即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但是呢川普总统并没有同意他的请求。那个美国官员表示，美方目前无意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所以呢，而家我哋睇到美国而家只係提供包括情报支持，冇意愿想卷入呢一场冲突。嗰、那个沙地之所以发出咁样一个紧急请求，既係因为佢一边係被咗胡塞武装嘅不断袭击，另一边亦都係因为对佢同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嘅反应觉得好失望。咁、那个即使我哋知道呢三个国家喺前段时间係签署咗麦加联合防务协定，但係呢两个国家我哋睇到嘅呢、这个沙地接连被袭击之后，实际上的应付措施只是发表强硬的谴责声明，仅此而已。咁个之前咧，我哋睇到沙地其实外界认为佢系认为自己有能力能够独立应付胡塞武装噶，但系目前嘅形势已经发生巨变，特别系喺伊朗嘅支持下，而家胡塞武装正喺度不断咁对包括也门政府军发起猛烈嘅攻势，对沙地境内喺度不断咁攻击。目前呢亦都系想要意图企图要整个夺取呢个也门嘅整个地区下，尤其是最具有战略意义嘅曼德海峡嘅控制权。咁样睇到目前也门政府军可以话系节节败退，冇能够对胡塞武装进行有效嘅抵抗。所以咧嚟紧形势关注嘅焦点咧，就系要睇国际社会系咪会对胡塞武装仲有革命卫队企图要封锁曼德海峡嘅行动做出回应啦。咁所以跟住落嚟呢个形势发展亦都系非常值得关注嘅吓。咁样睇到就喺呢个红海嘅战争不断升级嘅同时，亦都导致国际油价而家喺度急剧咁攀升。布兰特原油咧喺今日朝早盘中一度冲到咗$109.97啊，咁样嘅价格差啲突破110。咁嗰个金融时报咧亦都报道话呢个系一个最新嘅消息啦吓。呢、这个伊朗外长同呢个叫做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嘅外长计划要喺下个星期一9月14号嘅时候喺阿曼嘅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一场罕见嘅会议。嗰、那个呢场会议嘅核心就系要讨论一项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嘅临时安排嘅问题。咁所以呢次亦都系前面提到咗吓，非常罕见嘅会议。咁嗰另外呢，伊朗嘅总统佩扎什基安今日11号系喺金砖国家高峰会召开嘅之前，喺印度发表咗对媒体做咗一啲言论吓。佢话呢，美国对伊朗嘅施压已经达到咗关键且危险嘅阶段。佢认为美国对伊朗嘅压力而家已经唔单止系一般嘅制裁或者系外交施压咗，而系到咗可能令形势更进一步失控嘅阶段。咁所以我哋睇到咧，美国喺呢个目前嘅制裁同海上禁运咧，正发挥住真实嘅效果。而美国呢边对伊朗嘅金融压力吓，仲喺度不断咁继续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咧喺寻日10号最新透露，川普政府将会喺下个星期一嘅时候制裁另一家新嘅大型嘅银行。咁嗰个佢提到话咧，美国会继续施压，直到其他企业同金融机构停止同伊朗政权做生意。但是他没有具体讲这家大银行的名字或者属于哪个国家。所以现在外界都非常期待。那个他也提到说，原本是要在今日9月11号就要进行的这次制裁的。但是呢，因为美国各地现在正举行911事件25周年的纪念活动，所以呢然后到下个礼拜一进行。
试想一下，哪个最想要英国驻俄外交官的命，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呢？昨日俄罗斯情报部门抛出一个消息，俄方刚刚成功粉碎一场由乌克兰特工策划针对英国大使海西的阴谋。照俄方的讲法，是他们出手从乌克兰手上救了英国大使。虽然听落真是挺好笑，但这出谍报剧背后收埋着莫斯科的军事算计。我们先看看俄联邦安全局怎么说。他们公布了一段审讯片段，说拘捕了一名45岁俄罗斯男子。这个人之前在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做警卫，但就被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收买，专门收集英国大使的住址、座驾、行程和使馆保安资料，目的是被乌克兰特工对英国大使落手，之后再嫁祸给俄罗斯，藉此将英国拖入俄乌战争。这名俄罗斯男子目前面临叛国罪指控，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伦敦就不领情，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中央社事直接表示，利用假消息分化乌克兰和国际伙伴是俄罗斯惯用的伎俩。这宗案件最值得留意的是时间点，就在前一日， 9月9号，英国先啱啱以国家安全罪名起诉英国男子卡米吉，英国检方掌握了确凿证据，指控他接受俄罗斯军情局指示，准备在英国境内搞破坏。 X 平台博主纳瓦尔形容说，英国昨日说捉到一个替俄罗斯办事的人，俄罗斯今日就即刻宣布在英国大使馆里面捉到一个替乌克兰办事的人。俄联邦安全局这个乌克兰要搞英国大使的故事，至少有两个地方很难自圆其说。首先是动机，英国六月才用了7.52亿英镑援助乌克兰，承诺年底之前要给150,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有什么理由去动自己的重要支柱呢？一旦东窗事发，就会赔上欧洲的信任，得不偿失。其次是手法，俄方指控同呢名警卫接头的乌克兰特工，居然是一个公开真实身份的布洛克博主卡尔彭科。一场针对一国大使的行动，联络人竟然是一个网红，不太似专业情报机构的手法。那俄方为什么要编这样一个故事？除了在英国社会种下对乌克兰的怀疑之外，还有另一重目的，近来英俄关系或向冲突边缘。8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发出至今最直接的威胁，如果乌克兰继续用英国导弹打俄罗斯，莫斯科将会直接打击英国军事目标。现在俄联邦安全局公告说，乌克兰预谋对英国外交官落手，之后再嫁祸给俄罗斯。如果之后真的有英国目标或者人员受到攻击，莫斯科就可以说，我警告过你们，这个是乌克兰做的，他们嫁祸他人。同一时间，俄联邦安全局公布的另外一宗真实间谍案，画风就完全不同。俄方最近在克里米亚拘捕了三名俄国男子，三个人在一个知名交友网站上面认识了一个自称玛丽娜的女子。玛丽娜说自己被迫离开克里米亚移居乌克兰，之后玛丽娜靠着每日嘘寒问暖的暧昧聊天，再加上几张性感相片，一步一步令这三个男人深陷其中。结果玛丽娜其实是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特工，其中一名男子将克里米亚防空系统的部署位置、油料库和军备调动情况全部交了出去。这种美人计听落可能老土，但这个才是真实的情报战。
看新闻看得太专心，成日忘记眨眼，回过神来眼睛已经干到不得了，眼睛的疲劳是累积的，今天不处理，明天再加一点，后日再加一点。所以我们成日说当日疲劳当日清零，让眼保用石盒玻尿酸帮眼睛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将水润环境养起来，后边的保养才吸收到入去。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记得去看看。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